神人摩西的祈祷第九十篇，我读给弟兄们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原文是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字，我中文为了造词的缘故呢，为了造词优美的缘故，所以把它换成亘古，其实是一个字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水一叫，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诗篇卷四，就是说从90篇一直到106篇啊，那是卷四。那么这个卷四呢，应该是和民数记遥遥相对的。那么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一卷诗篇它头两篇诗篇大概都是序，就是把整个这一卷诗篇的内容把它点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诗篇卷四到底讲什么，那么最容易的就是读90篇跟91篇。那么90篇跟91篇呢，都是摩西的诗，你如果就着内容来都是一样啊。虽然91篇没有写是摩西的诗，但是圣经学者读了内容以后，你看见这两个诗篇是一个口气的。那么和42篇、43篇一样啊，43篇比方说也42篇是可拉后裔的诗，但是43篇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因为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在编诗篇的时候是非常可能，非常普通，这个可能性很大，就是刚好是跟上面的应该同一个作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诗篇90篇跟91篇呢，应该是全诗篇里面最古老的诗篇，它的历史是3500年啊，因为这是3500年以前写的诗篇。那大卫呢就不是，大卫大概是3000年左右啊，因为大卫呢大概是主前1000年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的诗呢，或者是亚撒的诗，我们肯定大概都是3000年的历史，我们前面包括卡拉后裔都是3000年历史。但是比这3000年还要多的就是摩西的诗，那摩西呢就是90篇跟91篇。那么有的人那么怎么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呢？那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比较一下因为摩西不光在这里写了诗，摩西在生命记呢也写了一些诗。那么特别呢，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最后他不光写诗，而且为以色列人祝福。那么你看他用了一些句子啊，是这里面都有的不过不要误会，这倒不是表示说就是那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写的。等一等我们会指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摩西写了这个诗篇。不过在我们深入以前呢，我想把这个几个你很明显在这一段诗篇你能够读出呢 这个摩西的口气来。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生命记第33章和32章那个左近的时候，你知道那么摩西的他写了一些话。我们好不好稍微翻一翻这个摩西33篇，不是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你看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呢？因为这个诗篇卷四第9篇说神人摩西的祈祷，那这里形容摩西呢是形容他是神人。好，那么你读33章第1节呢，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所以现在你看下面都是祝福的话，这是的的确确是他要临终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他是120岁，不要忘记。所以你如果比较啊，这个以这个摩西临终的时候所用的话和诗篇90篇呢，你发现里面用的句子很多是很类似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继续交通以前呢，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几个地方稍微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稍微对一下，那么这样我想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比方说吧，我们看这个神人啊，90篇的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么33章呢，生命记33章就是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那么你翻到32篇，你看32篇第一节啊，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雨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诗的题材，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神人摩西呢在这里写了诗。那你若仔细看32篇很清楚，那么然后呢你若仔细的看，你就晓得你这个比方说这个第生命记31章那最后一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给以色列全会众听。所以32篇呢很明显是摩西的诗，33篇呢是摩西的祝福。那么这个摩西的诗和摩西的祝福呢是摩西120岁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写了诗，那么他呢也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就在这2章里面呢，我们能找到很多句子跟这个跟什么呢，跟90篇是很近似的啊，那用的句子根本都是一样的。那么我想我们稍微提一下，除了刚才神人之外，比方说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这个世世代代就是历代的意思，世世代代。那么这句话呢，你如果读生命记32章也找到了，生命记32章第7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这个思念历代之年就是你思念世世代代，在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晓得这种用语呢是摩西的用语，这个笔法呢，这个作风呢是摩西的笔法和他的作风他的题材，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比方说吧，这个90篇第2节，诸山未曾生出。那你这个是诗篇90篇，你如果读生命记33章的话，15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生命记33章15节，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那你看呢，诸山未曾生出，表示那些山都是很古很老，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还有山还没有创造它。那所以那么但是你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是说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这里讲的山呢，讲到岭啊，都是用上古，都是用永世，意思永远很长的时间来形容它。所以证明说这个地球的年龄很久很久，地球不可能是6000年以前才被创造，这是不可能。因为地球这个山有多久，地球就有多久。所以山呢，圣经说是永世之灵，上古之山。所以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大概有45万万年。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山有多少年呢？大概有45万万年，有那么长。所以难怪神的话没有错， 是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所以你看见摩西讲到山都是很古老的，那么所以他写诗篇这个卷四的时候，写九十篇的时候，那么他也讲到古老的山，讲到诸山未曾生出。所以你看这个用的字是一样的。那我再点一个例给弟兄们看，比方说这个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那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摩西呢是用一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母亲呢生下孩子来，现在神仿佛呢也经过产难，然后呢把这个山和这个把这个山呢就让它生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用诗意的说法讲到神的创造。那么这个生呢，我们看这个在申命记32章18节那里也提到，32章18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生。你看了吗？这里讲到生产，那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生。所以现在我们叫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现在神不光用创造这个字，他用在写诗的时候，比方说摩西写诗的时候他就不用创造，其实是创造嘛，其实就是说你忘记你轻忽了创造你的磐石，创造你的神，这个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摩西呢他讲到神的创造，他用生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是摩西这样用的。所以他讲到诸山未曾生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到这些。那比方说这个这个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就智慧的心，这个智慧和心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很重的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呢，你如果读申命记的话，5章29节和32章29节都读到这些字。那我想我们不再去看它啊，我再说一遍，申命记5章29还有32章29都有的。那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这很明显都是摩西的句子啊。你看这个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第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那这个是摩西特有的字，这是摩西用的。那怎么知道呢？你看看申命记32章，在他摩西的诗里面，申命记32章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字是摩西用的，摩西写诗的时候他用了，那么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也用了。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那比方说我们再看这个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日子啊。那么这个申命记32章7节也用到，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32章7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那么上古之日那个日呢就是日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这里说你当追想上古的日子，这一个字啊，这也是摩西喜欢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16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那摩西这里用了很特别的字，愿你的作为，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那么我们注意看了这个字，特别是在申命记32章第4节呢，32章第4节，你看哈，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的作为完全。所以这里讲到他的作为，那他的作为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就是说愿你的作为，你愿主的作为，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显现，因为他的工作是完全，他的作为是完全。那么这个 是这个是这个摩西喜欢用的字。